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16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
今天要分享什么？今天是2023年第一集耶。
没错，所以我们就要从回顾开始。
是哦，要回顾哦。
不会，我就回顾一分钟而已。
有要回顾我们两个2022吗？
没有。你要回顾，请在自己的集里面去回顾。
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频道啊，凭什么？
下下礼拜就换你了。
不要回顾，那你回顾你的啊。
哦，对啊，我会稍微说一下2022。
你的工作状态啊？
不是。
可是我比较想听你的回顾。请先分享你的回顾。
没有什么好回顾的。
有啊，2022年你完成了很多事啊，转正啊。
转正是不用跟大家说吗？
正式成为金融业的分子。
我们还是跟着脚本走吧。我们来回顾一下2022年。
OK，
在这2022年，其实它是一个不太好的一年呐、啊，就是对于整个
不管是，你说哪方面来看，
应该是全方面的，不管是经济环境。然后大家的生活，然后大家的
疫情终于缓解啦，礼拜啊，而且我在家工作了半年耶。
这个确实是疫情所带来的加成效果，但其实回归正常也蛮不错的吧，
还好。
好，我们回顾一下，因为2022年算是大家的钱财流失不少的一年嘛。
嗯，
如果你可能是长期有在投资的话，那你碰到这一年的话当然不太好过，但如果你是去年才进市场的话，那你应该会非常好过。特别是你是在下半年，就是2022下半年进市场的话，你应该是还行，因为其实去年下半年还是有一波下跌嘛，不过跌幅就没有像之前那么深了、啊。就是如果是投资方面，不管是在股票或是你可能是在房地产甚至是加密货币上面，其实大概都是一个不太好的一年，但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极端的熊市啦，也就是跌幅稍微比较大比较吓人的一年。那当然今年会怎么样其实还说不一定，因为大部分去年在整个供应链的这一块来说，不管是重要半导体或是一些全球的像是一些消费性的电子产品，或是像什么能源啊，然后像原物料啊，其实都历经过大跌然后回升又在大跌的这个阶段，所以大家其实不好过，然后又有升息，然后又有通膨，对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困难的一年。但2023年会不会比较好，当然应该是会比较好啦，但是在经济方面大部分人预测就是它会有一个衰退期，但这个不一定，有些人觉得是软着陆，有些人觉得是硬着陆。
软着陆是什么？
软着陆就是缓慢的，虽然是衰退，但是经济是缓慢的衰退、
哦、
就是冲击没有到、
哦、
对，
就飞机着陆那种感觉，往下然后、哦、那个线的感觉、
就是、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okay, okay.
硬着陆就是直接连贴地嘛，就棒、
跟台北的冬天气温一样，前几天很热，今天冷死我了，
对，瞬间就下去了。
然后粉圆还披着我买的披肩，冷死我了。
谢谢。那当然2023年还有一些未爆弹啊，这也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就是也有一些人预测是不管是车贷市场或是房贷市场，就是一些贷款市场，它可能这个还没有爆完，如果一旦引爆的话可能再有一波对于经济蛮大的冲击。
老师，车贷市场、房贷市场引爆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主题，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总归而言还是因为升息的关系啦，升息的关系会导致利率上升嘛，那相对来说你的贷款利率也会上升，那包括车贷、房贷这种市场其实都会受到影响，但这个影响在2022年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很显著的，就是有人开始没有付不出利息来了、这个还没有发生，但大家都预测应该是会发生，只是还没有发生，所以在2023年可能这两个要特别注意，包括你自己本身的状况或者说你在投资上的状况，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未爆弹、好，所以这个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这个背景、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今天话题比较轻松一点，我们聊的是卡达。因为去年年底世界杯嘛， 然后在12月18号之后结束了这个赛事，然后进入到2023年。那我们想说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一下这次的这个主办国卡达，因为卡达其实大家应该平常很少听到嘛，可能大部分人是因为这次世界杯的关系才认识到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其实蛮有趣的，所以就今天跟大家聊聊，轻松聊聊了。好，那大家在谈论到当时候世界杯还没开始之前，大家就开始谈论卡达，其中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什么？就是他是要办一个全世界最贵的世界杯。其实这个在他们成为主办国之后就确定他主办了，然后他开始大兴土木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哇，这是一个非常贵的世界杯，因为他的野心实在太大了。那最后总共统计一下呢，他花费了将近2200到2300亿美元的金额去举办这一次的世界杯。那这个金额多夸张，应该是前10届世界杯花费总额的10倍都还不及卡达这一次办的世界杯，你就知道他花的钱有多么的夸张。那这一次的花费其实也超过了卡达在2022年一整年的 GDP， 那时候他一整年 GDP 大概介于1700亿到1800亿之间，所以这有点像是举全国之力去举办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是非常夸张。那大家那时候就来问说啊，卡达是傻瓜吗？或者说卡达，大家都知道卡达很有钱嘛，因为他在是阿拉伯半岛，
西欧国，
对，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钱，这没有问题。但是大家觉得说啊，你有钱，然后你难道你是傻瓜吗？那花了这么多的钱去办一届世界杯，那你得到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2300亿究竟花到哪里去了，大家可能会比较稍微有一点概念。就不会觉得说卡达真的是像我们讲的中东土豪那种概念。那重点其实当然在于这个卡塔尔，也就是这一次世界杯举办的地点，它其实不是在首都啦，它是在卡塔尔这个城市上去举办。那大家可能第一个直觉想到说哦，钱丢这么多，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是什么，就是足球场嘛，你要踢足球。那它本身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一个足球强国嘛，因为它第一场就已经打包回家了，所以他要新建这个足球的硬体设备。那还有一点大家是比较直观的，就是因为它是沙漠地吧，那你不可能让这个足球员在比如说30-40度，因为虽然是冬天啦，那时候是北半球的冬天嘛，但那边还是可能有30几度、40几度的高温这样，那你不可能让足球员在那个环境下去踢球。所以他的足球场特别贵，因为你要有在一个露天的球场去装空调，这是非常我们难以想象的。那包含如果你具体再去看之后，每个人的座椅啊，或者说观众座位的座椅啊，到球场上的草皮啊，全部必须要是有空调的，然后去维持那个温度。所以其实在硬体设备花了不少钱，但这个绝对不是2300亿的重点，因为它可能只占了不到1%。其实主要的重点在于它有8个足球场，那每个周边都配备了酒店、购物中心、度假中心，就是所有的设备你想得到的它都建造上去了。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像办奥运啊或是办这种大型的国际赛事，他们不是都会因此大兴土木，就是在附近建造一大堆商圈。
对，
那当这个赛事结束之后，这些商圈的繁荣是还存在的吗？
这个就是要看各国的能力了。比如说像巴西举办奥运的时候就非常的惨烈，甚至是北京那时候举办奥运的时候过后呢都非常的惨烈，因为你建造这么多球馆、这么多饭店，
然后最后
甚至是度假村，对，全部都变文字馆，就等于说浪费了。
你没有把真正可以长期维持，
对，你只是一时的想当土豪，或者说你想要办得很风光然后去砸钱，或者说你预期之后的效益可能会达到某一个水准但没有到，那就会造成像希腊也是一个经典例子，他办完希腊奥运之后呢整个经济直接坠入谷底，其中一部分也是跟他那时候办奥运有关系。
很多国家都会把这种国际争取国际赛事当做一种政绩，
没错，
但是其实它就有点像经营社群的抽奖活动，你不抽奖的时候就没有人要来了，如果你的内容不好的话。
确实是这样，没错，有点像，但其实卡达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很有钱啊。
对，应该说后续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探讨到一些
你说钱的问题，他不缺
钱的问题不缺钱，但后续呢、哦、还不一定，
虽然是不是有文资管不确定，但是
他也说不定有机会可以成功、哦、对，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好了。这2300亿，我们刚才讲足球硬体那都是小钱啊，那酒店购物中心其实还 OK， 可能也占比不到 5%， 就是很少很少一部分。重点是呢，卡塔尔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新市镇，那这个新市镇其实是这次因为这次世界杯所打造的，所以它2300亿到底花在哪里呢？就是你的概念可以像是它把卡塔尔这个城市造起来，因为卡塔尔在8个足球场的周边所有东西都是因为这次世界杯所打造出来的，其中包含什么？包含它的交通网络，比如说地铁，比如说它可能有高铁啊，是各项的这些交通设施都是在这一次建起来的。当然它不是为了世界杯然后去搞了一个这个东西啊，它是在它的这个国家的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些规划的时候搭配上世界杯去把它全部打造出来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新市镇就是2000多亿，就是为了打造一座城市。那还有的就是他这些钱也回头去他的首都，因为他的首都其实在附近，然后他也是特别为了这一次把杜哈的基础建设再度的去做大改造，所以才会花这么多钱嘛。因为其实这些轨道建设或者说交通网络建设是最贵的，地铁啊高铁设施啊，然后他还有把杜哈的机场全部重新再弄一次，所以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个
他趁机做一个，
他趁机做，对，他趁机做一个大改造，然后刚好打造一个城市，就我要办一座世界杯，那我刚好把一个城市建起来，这种概念。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难以想象，所以钱其实都花在这边。那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大家会去比较他的收入来源嘛，那这个一定是不用想多久就知道一定不可能去达到所谓的收支平衡嘛。因为其实举办这种大型赛事，就回到我们刚才讲那个文资管的问题，它就是要吸引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周边嘛。
嗯，
不管是当下人潮涌进去啊，住宿啊、旅游啊、门票啊、球赛啊这些的钱之外，它可能还需设一段，比如说3年这个旅游业带来的这些经济收入，5年、10年都有可能。或者是他一战成名之后他的旅游业就一帆风顺，所以其实收入来源当然就是周边啊。那卡达当然也希望可以获得周边，但他当时候估算是可能大概3年内他可以带来200亿美金的旅游相关的一些收入，但200亿跟2300亿差太多了。所以他其实重点其实不在于他
本来就知道这
不，他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不会赚钱、嗯、但是他其实另有目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背景介绍，让大家一个算是一个有趣的小知识。但我们带大家谈论到比较深入的一些经济或是政治，就是卡达的局势，其实这跟卡达局势整体的局势有非常大的关系。就卡达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要去举办这个世界杯，他稳稳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不好吗？对，他当然
就怕太依赖，
没错，
石油天然气。
应该说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国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很有钱但是高度依赖这个化石燃料的开采、
嗯、
所以当然他可能还可以撑个百年，
对，
100多年。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可怕的就是大家都在各国没有化石燃料，各国都在疯狂研究绿能、啊、
再生能源，对对对，
再生能源一旦这个东西真的能取代化石燃料，他们不见得能这么有钱，
没错，
因为大家需求就不会那么高。
所以其实卡达的最终目的也是一样，他要摆脱对于这个石油或是天然气的依赖，这些化石能源的依赖，他不要大部分收入全部压在这些，然后导致他可能在未来的20-30年可能会失去竞争力也说不定。所以他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要这样。那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仿效杜拜。因为杜拜其实大家应该已经非常耳熟能详，它变成一个中东的一个商业中心，大家想到杜拜是哇机场啊、大楼啊、帆船饭店啊等等。其实杜拜有一个很神的地方，就是它目前整体的收入啊，这个城市的收入不到 5% 是石油、
哦、很厉害耶。
对，所以它其实
那表示它真的
也够
有钱耶。
对，它可以利用现有的有钱去把它的城市转换成一个不依赖石油 的一个经济体，这应该是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时候杜拜也是那边大兴土木嘛，大家觉得哇，这个城市怎么建造成好像未来城市，好像瓦干达一样，就是那个什么高速铁路啊，
乌干达还是瓦干达、
瓦干达 forever 那个瓦干达，
我不知道什么
乌干达是非洲国家。
瓦干达 forever 是什么？
黑豹、
啊？黑豹？这我没看啊。
可能你是少数人，大家应该都懂。
哎、
欸，其实就是很多电影里面那种未来城市啊，很快速的移动啊。那在那种未来城市里面，你绝对看不到一个东西叫什么石油。
嗯，
大家都是利用再生能源，或是利用什么磁浮列车之类的，甚至可能连电都不用。
没错，
所以那个就是其实也是卡达它的一个基本国策啦，它就是要往这样的方向前进。那这一次卡塔尔的新市镇在建造的时候，其实也是源自于这种概念。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刚才讲到什么球场冷却系统、空调系统，他们尽量都是用所谓的再生能源。因为你是一个从零到有，可能不能算零啊，可能从20开始然后到100的这样的城市，那你的一些设备基础的建设你可以用很贵的再生能源，反正他有钱嘛，他是用这种再生能源去有点投资在现在，然后你在未来这座城市可以自给自足的时候，它可以完全摆脱石油上的依赖。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目的。那它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举办世界杯呢？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宣传。
嗯，让大家知道未来卡达就是一个未来。
没错，它就有像杜拜那时候，杜拜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去举办一些大型的赛事，我不知道，但它对外的宣传花费一定非常非常的高。那其实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刺激就业，你希望人进来，然后你有一些工作，刺激就业去带动整个经济。但这个比较小一点，因为其实刺激就业其实相对容易啦。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像是吸引投资嘛，我要吸引一些外国的资本进来，虽然我很有钱，但是我可以自己做，我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做，但我要吸引别人进来，因为别人除了会带钱进来之外，他还会把一些人带进来，物力带进来，一些曝光度带进来，这是卡达他所想要的。那第三个非常重要就是影响力。大家知道卡达很有钱，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叫你在地图上指出来卡达在哪里，可能 80% 人指不出来，不知道卡达在哪里，
而且我们分不太出来阿拉伯国家。
没错，这就是
差别。
你可能知道杜拜就在那里，但是你不知道卡达在哪里。
没错，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卡达很有钱，但他影响力不足。这个是未来卡达在10年、20年必须要强力去增加的东西，所以他一定要去增加这种影响力。那世界杯其实就非常符合卡达这样的一个形象，他花的钱啊，我先不管花的钱，他多少钱都花得起，但他这一次有没有大大增加他的影响力，绝对是有。
嗯，
因为这次是非常精彩的世界杯，然后各大球星或是最后小组赛这都赛事都非常精彩，那他一定会加深大家对于这个国家的印象。甚至有去过那边的人，他可能之后说啊，我要去那里旅游，
嗯，
他可能他没去过杜拜，他可能不会想到杜拜，那他可能会想到卡达。所以当事情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卡达的影响力就会增加。所以这就是其实为什么他去举办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赛事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旅游业嘛，这不用说，其实旅游业是未来各大国家都要争的一个地方啊。像杜拜已经非常厉害了，
嗯，
大家都想我要去杜拜转机，我要去杜拜看一下，那之后就他就希望我要去卡达转机，我要去卡达看一下，这就是他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他绝对不是傻子啊，他是因为有钱所以他做这样的投资，你可以把它视为投资，只是这样的影响力可能在10年或者5年之后你才会慢慢看到它的影响力出来。因为它必须要把它的城市打造好嘛，我要把它打造成跟杜拜一样，然后大家再进来，
对对对，
然后整体才有加成的效果。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卡达一个深藏的一个目的。好，那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应该说大家那时候有没有关注。因为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卡达其实是被阿拉伯半岛的7-8个国家联合做抵制，甚至威胁要跟卡达断交。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对于卡达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因为卡达他就算再有钱， 它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嗯，
它甚至不到300万的人口，比台湾还小
啊，它比台湾小，
对，它整体的人，哎，土地我不知道，但人口是非常少了，
嗯，
不到300万人，所以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所谓的小国外交，
是，
其实状况跟台湾有点像是有钱版的台湾，
好悲伤哦，
有点悲伤的，就是它有钱，但是我们回到刚才讲，它没有影响力。
嗯，
他在世界上什么组织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啊、
说话不够大声，
对，他今天被抵制的时候他
也
会出问题，
没办法出来、嗯、
对，那为什么他会被抵制，其实这个那时候的抵制有一点
也是哈，因为当你很强大的时候就像大家抵制中国，中国也没在怕，
对，但你一抵制下去的时候
但还是
你会发现你还是会出问题，
对对
对,
对，
像美国一中断什么发什么禁令出来，中国其实受伤非常严重，只是他可能不想承认、
嗯、
他还是相对大国、嗯、但如果卡达这种小国家确实有可能会爆掉、
嗯、
那这时候的抵制是为什么，其实有一点点应该说有两个原因、啊、我们先讲第一个原因，因为卡达很有钱嘛，所以他增加影响力，他希望作为什么，小国都会想在大国之间做一个平衡者，也就是说我想要两边讨好、嗯、因为像是阿拉伯国家世界跟西方世界嘛、
嗯、
他想要当一个中间者，因为他有钱嘛，他根本不怕，他不像台湾嘛、
嗯、
台湾是要靠一边才能赚钱，但卡达不用，他自己可以赚钱，所以他在政治外交上希望可以左右逢源，但其实他有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有受伤到，因为他这个左右逢源的政策刚好得罪了所有人，所以那时候才翻盘，因为这个抵制大概长达了3年半左右、
哦、有点久啊，
对，其实有点久。那什么是卡达左右逢，因为你很有钱你要增加影响力，你就会这样，我这边帮你一
点好
處、啊、对，我这边投资你一点，我这边送你一点钱，捐赠你一点钱，那你就会慢慢的把这个名义上是投资啦
啊、那可是在国际上，
国际上 就,、
啊、就有点像台湾选举，大家会说啊，台湾人民看选举的方式跟国际的人看我们投票方式是不一样的嘛，就像可能我们的外国朋友会问我们说，哎，你们台湾人最近是亲中了吗，为什么国民党当选，这个就是他们看我们的选举，就是外国人的对你这个国家做的举动的解读是不一样，就像卡达如果今天去做了一个支持了一个国际上认为是不太好的组织，
没错，
就算你只是想要讨好他 whatever, 国际就是认为 OK 你现在就是支持这个理念，
没错，这就讲到我们等一下讲的一个重点，
嗯，
但我们先拉回来一点
OK
就是卡达其实在整个从很早以前其实他就开始在布局全世界了，包含他最重要的布局就是其实跟这个犹太人有点像，又有钱嘛，所以他开始投资嘛、
嗯、
所以他会在西方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甚至在亚洲地区都会有做投资，名义上的投资啊，甚至有可能到收购，甚至有可能到购买股权，可能是成为大股东叭叭叭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投资行为，然后这个范围其实遍及了所有行业，你可以想到所有行业，比如说房地产金融业，他去买很多银行的股权，甚至是交易所，就是证券交易所的股权都有他的身影，然后当然能源啊矿石啊，然后甚至是足球嘛，去买一支球队、
嗯、
在欧洲里面买一支球队，还有像入股电视台，就是所谓的媒体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种有钱人他们都是做这样的所谓多角化经营啊、
嗯、
那名义上他就想说除了投资之外还有就是避险嘛，去把自己的钱分散，把自己的影响力分散，然后把自己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左右逢源，这个行业我讨好一点，那个行业我讨好一点，那个行业我可能有一点势力，他们其实都会这样做，但是这么做其实很正常啦、
嗯、
但这一次其实就踢到铁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卡达对于这个周边国家应该说整个阿拉伯半岛上面一大的一个冲突点或者是说火药库啊，随时会被点燃的就是伊斯兰教嘛。
嗯，
伊斯兰教大家知道逊尼教派跟什叶教派其实是、
嗯、势不两立，
对，就是他们打来打去嘛。
嗯，
那卡达其实对于有一些激进组织他其实也会想要去资助吧，就刚才讲那我就资助你一点，那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可能获得一些支持，
就是你像什么神都拜啦，
对，什么都要参一咖啦。
嗯，
所以其实他对于一些伊斯兰的激进教徒，比如说什么穆斯林兄弟会这种，其实已经被西方国家 定调成恐怖组织的这种激进组织，它有其中也有所牵连，甚至皇室还被认为跟这些东西有一些密切的接触，所以其实引发了主要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不满。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其实是属于逊尼教派嘛，它是比较不希望这些激进组织到处作乱，甚至那时候还有一些像所谓的基地组织嘛，还有什么伊斯兰国 IS 嘛，那时候都是被全世界视为眼中钉嘛。所以因为卡达有这样的举动，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满。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卡达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跟伊朗其实共享了一部分的天然气田，所以其实卡达跟伊朗关系本身就非常的密切，他也不会说哦，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其实一直以来是盟友，虽然说他们近年来的关系是偏比较冷淡，但是他们对于打击伊朗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卡达又跟伊朗很好，就是他们因为利益的关系必须要紧密的接触在一起，所以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爆点。所以大家在对于伊朗这个问题，其实阿拉伯世界自己也是非常的棘手啦。所以其实因为这两个关系，那时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断交的危机。那当然这个风暴其实当时候没有烧起来啦，是后来慢慢的由科威特跟美国做一些调停之后，最后才解决。但其实沙烏地阿拉伯在这个封锁当中有看到说，卡达因为周边都被封锁了嘛，他的航运他的陆运全部都被封锁，他甚至连领空都不让卡达的飞机经过，所以那一次其实是蛮狠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卡达反而会去转跟伊朗反而越来越密切，然后甚至是跟土耳其周边的土耳其越来越密切，这其实不是阿拉伯整体的这些国家乐见的状况。因为越来越密切，大家其实阿拉伯半岛会分裂，那分裂之后就会变得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比南北韩分裂这种危机的冲突感会更恐怖。而且阿拉伯牵扯到的就是石油，
对，
大家在争夺石油的这块利益的时候会是非常贪婪的，很嗜血的，所以一旦波斯湾再度有问题的话，其实会引发全球非常恐怖的危机。
感觉卡达有很多可以谈的啊，就是
其实还是有，对，
这次氏族其实也有蛮多争议嘛，就是我一直被推播到广告，因为我是完全不看氏族的人，但 YouTube 一直出现什么卡达破坏移工啊，因为他在建造这些基础建设的同时
就是很多人丧命啊，
对，
他在大兴土木的过程当中，就是他有廉价劳工的问题，
对，
然后
又有反同性恋嘛，因为 FIFA 足球的那个其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的看球，
就是，大家想要带彩虹旗，就是挂彩虹标章，
但卡达连卡达的公主都要逃到英国了，怎么可能，那个，
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
可是他们还是有近亲通婚，欸，我没办法接受，No，
但卡达其实算是
三妻四妾，就这，是他们文化，但是近亲通婚，欸，
他们的传统观念
很可怕，
这个其实就比较难去介入或是改变了。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这是他们整个政权落实下来，不是只有民间才这样子，
没错，
并不是因为知识不足，
没错，
对啊。
好，那刚才那个议题，其实风暴其实也是在美国的调停之下解决啦。其实美国这边也很尴尬，美国的头号敌人永远是伊朗嘛，那很不幸的，卡达境内又有美军在阿拉伯半岛最大的空军基地，所以他们两美国跟卡达其实互动也是非常密切，那卡达又支持伊朗，美国又讨厌伊朗，美国又想要跟沙烏地阿拉伯做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让沙烏地阿拉伯不要靠中国这么近，所以发现这个牵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大家不要忘了阿拉伯半岛还有以色列的问题，对，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最大的冲突点就是以色列，所以其实这个整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卡达希望去这种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其实在当时候是有吃点苦头啦，就是他两边讨好的结果就是两边不是人，其实这也是一个蛮有名的这个外交角力的一个范例啦，所以大家可以，就台湾可以参考一下但台湾的议题其实相对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刚才讲到的台湾的问题就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嘛，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嘛，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像二选一，或者说我们如果想左右逢源的话可能相对没有到那么困难。 但是他们又牵扯到周边国家，然后又有伊斯兰，然后又有石油这种非常珍贵的能源，然后又有这个以色列相关的问题，然后恐怖组织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们那边的问题
其实还有宗教啊，宗教其实跟恐怖组织看在一起的，
对，所以其实那边其实蛮复杂的，其实蛮值得好好去谈谈的啦。有机会的话，那这一次简单的就透过世界杯来跟大家认识
卡卡，
稍微认识一下卡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多了解。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不过这点呢，我们目前有在考虑要做一些调整，之后决定好了再跟大家分享。下一集节目将在
1月25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1月25见，
拜拜。